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叶，演播成风，第22章《他是谁》。第二日，社稷陪我一同见了他们齐国的陛下。我慢慢地走入齐国的早朝大殿，一如既往下跪行礼说道：在下秦国远征军统帅曹恒参见陛下。齐国皇帝身边的太监喊道：曹统帅请起。我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看到眼前的陛下，使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好在社稷在边上碰了一下我的手臂说道：别愣着，把你要说的跟陛下说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差不多10岁的小皇帝，心想是不是搞错了，皇帝刚这么大，哪来的闺女？但我还是慢吞吞地说道：陛下，在下已有心上人，不想娶您女儿为妻。一时间台下一阵大笑，齐国皇帝也是一阵大笑后严肃地说道：曹公子说笑了，朕刚刚10来岁，连大婚都没有，哪来的女儿？你要娶的是朕的姐姐长公主，而非朕的女儿。我反应后弯腰说道：刚在下有冒犯，只因初到齐国还不了解齐国国情。齐国皇帝说道：听你刚刚的意思是说想取消齐国和秦国的联姻计划，废除你与公主的婚事。我说：在下之意正如陛下所说。此时朝中一大臣站出来对陛下说道：陛下，他如此推脱婚事，明显是看不起我们齐国。然后指着我说：秦国和齐国定的盟约条件，岂是你能修改的？我没有理会那个大臣，而是对齐国陛下说道：既然公主是陛下你的姐姐，难道希望她嫁一个不喜欢她的人吗？齐国陛下小声地说道：性格倒是有些相似。此时社稷指着我说道：陛下，此人以自己才能用50000军队击败了秦国20万大军，使我大齐国免受灭国之难，因而此人对我大齐国有大恩。最后对着刚刚站出来的大臣说道：赵大人，如此英雄，您怎么可以指责他呢？此时齐国陛下说道：丞相说的有道理，曹公子对我大齐有大功。刚曹公子所说的也很有道理，朕不希望朕的姐姐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。然后社稷说道：那既然陛下也同意了，那这桩婚事就取消吧。之后陛下对我说道：朕有一事想问下曹公子。我说道：不知道陛下有何事想问在下？齐国皇帝说道：不知曹公子所喜欢的姑娘是哪国的姑娘？我心想，这孩子真的只有10岁吗？说话举止倒像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。于是我说：在下心仪的女孩正是你们齐国人，但不知道身世如何，只知道她是王家腹地的人。由于不清楚齐国派系如何，在没找到陈雪瑶之前，我没有将她的姓名说出。但我发现我刚说出王家府邸的时候，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。我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还是知道其中一定另有玄机，就更加坚定没弄清楚情况不要说出女孩名字的想法。退朝之后，社稷送我回同文馆休息。在路上我问社稷说：刚刚为什么我在朝堂上一说到王家时，在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，你们齐国皇帝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？社稷说：曹兄有所不知，这个王家20年前曾经是齐国第一大家族，后来其家族嫡子造反，我齐国当时的皇族多数被杀，包括当时的太子。叛乱平定后，先帝将王家家族所有男性全部杀光，女性多数沦为娼妓。因而公子一说是王家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说话。我说：那王家的府邸为何没有收回？社稷说：当年事后王家府邸没收了，但里面有很多王家女子在宅中上吊自杀，因而没人愿意买这个宅子。之后先皇驾崩，新帝登基，也就是如今的陛下登基，特赦天下，免除了王家女性娼妓的处罚，并将宅子归还给了王家。 然后到了同文馆门口，设计说：“曹公子到了。”我正准备下车时，设计问我说：“曹公子，如果那女孩曾经是名娼妓，公子是否愿意娶她？”我说：“从古至今，娶娼妓者多矣，为何我曹某不行？若真是如此，我也愿娶下此女。”设计看了我就告辞了，不知为何我在他告辞的脸上看到了满脸的凄凉感。当日下午，我还是想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于是便前往王府一探究竟。我乘着化作马行的玄兽来到了王府门口，发现大门紧锁，于是下马前去敲门。但大门紧锁，我心想这么大的府邸怎么会无人呢？于是把玄兽拉到一巷子里，侧身翻入院内。此时发现院中有人说话的声音，我起身跳上了房顶，只见两个女孩走了过来。其中一个女孩走到门口说：“人貌似走了，刚才门响了半天，不知是谁。”另一个女孩道：“敲门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府上出了那位，何时来过正经人？不开就对了。”然后其中一个女孩把门打开说：“快到晚上了，我去买些菜，我走后你把门锁好，不要让别人进府闹事。”由于府中女子多为娼妓，因而从良后依旧有浪子登门闹事。我在府中屋顶来回跳跃，找寻那个女孩。当跳上一个屋顶的时候，我听到里面有动静，就把房上的瓦片掀开看看里面的情况。就在此时，可能是房屋年久失修，我就从屋顶掉了下去，正好掉进了一个浴桶里面。我从浴桶的水中把头伸出，看到一个女孩正赤着身子也在里面。女孩慌忙喊道：“流氓！”我上前用手捂住她嘴，她狠狠地用嘴咬了我的手一下，并一巴掌抽到我的脸上，然后快速把浴桶边上的一件衣服披在身上。我起身说道：“姑娘误会，我进府是来找人的。”女孩说道：“每个进府的流氓都是这样说的。”之后就出招要打我。我与之过了一下手，发现她武功不高，大概五级的功夫，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我控制住了。我用衣服把他双手捆住，用他的腰带把他的嘴封住，以防他乱喊。然后我对他说道：“我进府真的没有任何恶意，我是来找人的。”然后他嘴嘟囔着，好像有话要对我说。我说：“我把你嘴上的东西拿开，你不要乱叫啊。”他似乎同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我伸手把他嘴上的腰带解开。我见他没有喊，便凑上前去准备跟他解释。此时他突然用头猛烈撞了我的头，撞击使我的脑袋一阵剧痛。等我手捂着头对他说：“你做什么呀？”话还没说完，那姑娘已经跑出屋子，在院中喊道：“抓流氓啊，抓流氓啊！”很快屋外就聚集了很多女子，但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叫陈雪瑶的女孩，心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，便说道：“此府是否有一个叫陈雪瑶的女子？我是来找她的。”此时下面的女子们开始议论起来，刚刚喊抓流氓的女子伸手示意让他们退下。她走到我面前说：“你就是李文志吧？”我疑惑地抬起头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女孩说：“她是王家的女主人，名叫王一文。”她对我说：“公子是不是还不知道陈雪瑶的身份为何人呢？”我说：“他是何人？不是你们王家的人吗？”王一文严肃地说道：“公子可知道我王家落难，女子多数曾沦为娼妓，你是否愿娶她？”我说：“若是如此，我也愿明媒正娶她。”王一文笑着说道：“看来公主没有看错人。”我说：“公主？什么公主？”王一文说：“陈雪瑶就是我大齐国皇帝的姐姐，齐国的长公主。”我说：“就是邢国和齐国联姻准备出嫁的那个公主。”王一文看到我一脸震惊的样子对我说：“公子不必担心，之前公主来找我说过此事，她当时已经准备向陛下说明事情原委，让陛下把她和那个叫什么曹恒的婚事取消了。”此时我看着王一文说：“我就是曹恒。”王一文疑惑地看着我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反问道：“王家曾经造反， 但如今为何跟公主又往来？王一文说，20多年前王家是齐国第一大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